良友圣经学院拆船导论，予以节目师主讲。
怜悯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目师，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拆船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宣教士一生侍奉的历程。宣教士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应神的呼召，而不是为了自己而选择走上拆船的道路。今天拆船的环境与拆船工作的圣职在不停的改变，宣教士必须能适应和做出适当的改变，才能够理想的把拆船的工作完成。宣教士需要的适应是包括了生活的环境、拆船工作的内容和传讲神话语的方式。宣教士的训练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就是性格与知识。宣教士所需要的性格是能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传福音有不灭的热情，和对主耶稣有彻底的委身。另外，宣教士必须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能够不断的自我学习，在知识和经验上不停的进步。宣教士需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差会，每一个的差会的申请过程都有一些的分别，但大体上都包括填写表格、面试、身体和心理的检测、出发前的训练、申请签证、经费筹募、出发和到拆船地点以后的培训。宣教士在拆船地点的工作繁重，但还是需要保持与拆会、母会和支持他们的众教会和众弟兄姊妹保持联系的。每过一段的时间，宣教士们都要回国报告他们的工作，也要推广拆船的需要。宣教士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暂换拆船地点的。当宣教士需要退休，拆会和宣教士就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以致宣教士可以一方面不停的侍奉，另一方面也享受退休的生活。今天让我们来略微思考一下，在宣教士不同的侍奉阶段中，可以对宣教士所做的资源。越要福音能够有效的在拆船地点展开，除非宣教士们有健康的身心灵，能够长时间的在拆船地点上工作。要宣教士保持健康的身心灵，就必须对宣教士有足够的支援。对宣教士的支援可以从信徒回应神的呼召而献身成为宣教士开始。当信徒回应神的呼召而献身宣教士，教会就应该特别的为他们祷告，又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和训练他们成为更好的领袖。首先，有家庭的信徒应该是夫妇一同成为宣教士的。要是有一位受感动，但是另外的一位没有什么感动，他们就需要等候神，以致夫妇能够同心的一同出发。在这个时候，教会可以组织特别为他们祷告的小组，都为他们来祷告。很多的时候，信徒可能在教会的某一些领域侍奉，而不是在所有不同的岗位上都有经验的。因此， 教会就可以让这些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领域底下都参与，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明白不同事工的性质、要求和挑战。比如说，他们可能在教会的主日学和成年团契中侍奉，但对于儿童事工、老人家的事工和行政部门就不一定有了解的。另外，要是有需要和时间许可，教会可以特意的训练他们成为属灵的领袖，从主日学的学生成为老师，从团契的支援到长老、执事等等。但是这些的培训都是需要时间和适合的导师，能够身教言教，在他们的侍奉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给他们引导和跟他们讨论，以致他们能够学得更多、更快也更正确。在弟兄姊妹接受基本装备的时候，教会除了可以按他们的需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以外，更加应该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的心智与性格给磨练，成为更合神心意的仆人。在这一段的时间，教会对他们主动的关怀也是很重要的。要是教会能够让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关怀，那是对他们有很大的鼓励，影响也是很深的。要是受装备的弟兄姊妹的父母还不是基督徒，很多的时候这些的父母会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女要离乡别井的到海外为众教而工作，教会也不能忽略这些的父母，应该不停地关怀他们，也向他们传福音，以致这些的准宣教士们能够更安心地出发侍奉。在宣教士出发以前，他们也会有各方面的需要。首先，他们需要很多的祷告。在没有经验的宣教士来看，出发总会带来一定的压力。要是父母还不是信徒，那压力就更大了。要是教会能够组成特别的祷告小组，教会整体也常常为他们来祷告，神一定赐恩典给他们。第二，要是宣教士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弟兄姊妹的爱心、金钱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了。一方面是让他们有足够的供应可以出发，另外的一方面是信心的韧线，让他们知道弟兄姊妹不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就忘掉了他们。每一位的宣教士的需要都不一样，有一些的宣教士需要教会特意的关怀年长的父母，有一些的宣教士需要有弟兄姊妹愿意管理他们居住的小单位等等。只是一般来说，差会都会安排宣教士孩子们的生活，很多时候都会安排他们在宣教士子女的寄宿学校念书。认识一位的宣教士，他没有很充裕的经济能力，但是要到很远的一个城市工作，有一位的弟兄知道了，就安排了一个车队为他来搬家。这位的弟兄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开了大概15小时的车程，把这位的宣教士送去他侍奉的地方。当宣教士到了差传地点而开始工作，环境的适应对宣教士来说 就是很大的挑战。在这一段的时间，教会与差会应该合作的关怀宣教师们，纵然在后方，仍然供应宣教师们的需要。教会可以做的有三方面：第一，与宣教师们有定期的联系。在今天，定期的联系不单单是指接受宣教师们的家书和代祷通知，也包括让他们知道母会的情况，让宣教师们也纪念母会的需要。第二，就是教牧的探望。教牧同工要是不单指与宣教师们有紧密的联系，更能够定期的探访他们，那对宣教师们来说是很鼓励的。而且宣教师们也需要牧养，要是他们母会的牧者能来到他们的中间牧养他们，这对宣教师们的属灵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三方面，就是教会组织访宣队、短宣队协助宣教师们的外展工作。访宣主要的目的是探访慰问，对差传地点的事工提供特别的协助等。访宣与短宣的圣职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参与的时间长短有所不同，但能够为宣教士带来很大的鼓舞与支持。比如说能够在差传地点安排一些医疗讲座和服务、培灵布道会、建筑的维修，甚至是汽车保养讲座等等，都能够帮助宣教师们吸引新的朋友和为当地的信徒带来新的动力。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当宣教士们在差传地点侍奉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一般而言他们的需要也会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教会跟差会和神学院应该有一定的联系了，以致差会可以让教会和神学院更明白差传地点的事工的情况和发展，知道差传地点的特点，以致能够让宣教师们有更好的计划和供应。当差会、母会和神学院都对差传地点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就可以跟宣教师们一同计划将来。比如说在什么时候可以让牧者到宣教师那里做一些的工作，什么时候可以组织短宣队探访，而且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服事，甚至安排牧者或是神学院的老师或是弟兄姊妹有较长时间在差传地点服事等等。当然不论差会或是母会或是神学院，都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给宣教师们补给，包括技术、专业和神学的方面。技术的方面可能是科技上的，比如说教导宣教师们怎么用新的软件，如何设立一个稳定的网络系统，如何维修房子等等的事情。专业上的就好像是辅导和特别的建筑维修的支持等等。 当宣教士们遇上了解决不了的问题而需要专业的辅导，在今天就可能透过网络而得到帮助。比如说有一个地区的宣教士们盼望可以为当地的居民建泥砖的房子，他们就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邀请了这一方面的专家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做泥砖，怎么样用泥砖把房子建起来，以致当地的居民可以安居。在神学方面，一方面是宣教士也需要在知识上进步，以帮助他们更亲近神；另外的一方面，当宣教士遇见一些当地的传统而不肯定应该怎么样处理的时候，神学方面的资源就很重要了，因为要是处理的不好，会对整个福音工作带来很大而且是负面的影响。罗马天主教在清朝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祭祖的事情上处理不好，而让福音在中国消失了好几百年。当然我们以上所说的是教会理想的情况，很多的时候要是差会、母会和神学院的资源也是有限，那很可能对他们所差出去的宣教士们就不能够有很充足的供应了。当宣教士回国报告他们的差传事工，差会与教会就可以在不同的范畴帮助他们。首先，差会和教会可以安排不同的聚会，让宣教士们传讲他们的事工，一方面让众教会更了解他们的工作，以致能够更适当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第二，众教会也应该安排回国报告的宣教士们有机会传递他们的意向，向弟兄姊妹发出挑战，让弟兄姊妹能够按神的心意更多的参与差传的工作。对一些在考虑成为传职的宣教士的弟兄姊妹们，宣教士的个人分享对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宣教士们以自己的经验和生命分享成为一名宣教士的苦与乐、祝福与牺牲，会在寻求神心意中的弟兄姊妹祷告，是很有效的牧养。当宣教士回国报告的时间，也是宣教士们重整生命的时候。宣教士常年的在海外担起繁重的工作，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好的机会重整他们属灵的生命。他们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在神面前安静，让他们的灵命可以复苏。最后这一段的时间也是宣教士们跟差会与教会和神学院当面讨论的最好的时间，让宣教士们的工作计划可以配合差会、教会和神学院的工作和事工的安排。当回国报告完了，宣教士们就要再出发了，这个时候教会就应该给他们有再次的肯定，以祷告再一次的差遣他们出发，又再一次的肯定教会的支持的角色。在为宣教士们感恩的同时，也让宣教士们再一次的向主委身。这个时候教会也应该鼓励弟兄姊妹做多元化的参与，无论是恒长的祷告，或是在经济上，或是参与短宣等等，这就对宣教士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宣教的工作是很孤单的，需要众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停的关怀和支持。当宣教士退休回国以后，还是有需要的。一方面，他们需要适应回国后的生活环境， 有很多的事情都不一样。比如说，在落后地区工作了数十年的宣教士，很可能不怎么会使用智能手机等等。另外，差会与教会需要帮助退休的宣教士们继续侍奉主，有丰富经验也有美好属灵生命的宣教士们，要是没有机会侍奉主，那是很可惜的，也是众教会的损失。在不同地域侍奉的宣教士会有不同的挑战和需要，我们在这里只是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地域，宣教士们不但是每天在抢劫、绑架等等的危险之中，他们也要面对政府不停对基督徒的压迫、恐怖组织的危险、对西方人随意的攻击、极度贫困的环境等等。换句话说，在这地域工作的宣教士，他们是长期生活在重压之下，他们的生命是每一天都有危险的。当这一些的宣教士出现忧郁，跟周围的人，尤其是配偶的关系出现问题，不能够集中注意力在工作上，不停地出现恐惧和感到属灵的枯干，那就是警号了。在这地狱侍奉的宣教士们可以透过一些的方法让自己的身心灵比较容易的保持健康，包括他们愿意让一些他们所信靠的人坦白的向他们说话，好像在危险来到的时候劝他们离开，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应该坦诚的要求差会的帮助，包括辅导，不忘记神是统管一切的神，不停地与配偶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和保持足够的运动等等。差会和母会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帮助这一些的宣教士的，包括以下比较重要的方法。首先是在各方的关怀，包括危机处理的训练、宣教士的退休会、宣教士家庭生活的讲座等等。另外就是透过电话和物联网跟宣教士们有恒常的联络，专心聆听他们的故事。第三就是不停地鼓励宣教士们。第四就是让他们有适当的休息，可以离开差船地点而到其他的地方走走。第五就是尽可能的去探望他们。对去探望的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但对宣教师们来说就是很大的鼓励。最后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让宣教师们离开他们差船的地点，在理解了宣教师的情况以后，为了宣教士的益处，有需要他们离开差船地点，那就应该跟他们商量，然后让他们离开，直到他们能够再出发为止。另外的一个例子，我们看，从亚洲来的宣教士的需要就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一般来讲，他们的经济需要比较大，而且亚洲宣教士们一般都不会直接的向差会或是教会要钱的，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差会和教会就需要更主动的明白差船地点的需要而做出安排。另外的一方面，单身的宣教士在某些的地区是被认为不体面的，所以当父母强硬的要求宣教士离开侍奉的工作而回家结婚，有些的宣教士虽然不愿意也会顺从父母的，差会只能够尽力的让宣教士们明白神的心意。亚洲的一个传统是照顾年长的父母， 有一些的宣教士是独子或者是独女，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就不得已的要离开差传的工作而回家照顾父母，蔡慧有些的时候也能够把宣教士的父母带到差传地点，让宣教士可以在照顾父母的同时也继续的侍奉。宣教士的工作很重要，他们为主牺牲了很多，也在不同的阶段中需要不同的资源，让我们也成为他们的资源。让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呼召你的仆人到远方做福音的工作，求你使用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的工作成为你的荣耀，也求你使用我们成为宣教士们的资源，满足他们工作上的需要。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心担忧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答